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进行紧急军事演习，测试军队战备状况。演习地点在俄罗斯西部和中部，包括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演习将包括陆海空部队，以检验各部队处理威胁国家军事安全紧急情况的准备。星期三发表此声明的同时，亲俄的示威者在乌克兰南部城市呢新菲罗波尔与亲西方的临时政府领导人的支持者发生对抗。双方示威者在克里米亚一所办公楼的院落里呢发生小规模冲突，抗议者高声喊叫，有些人受伤。克里米亚半岛的居民主要是讲俄语的莫斯科支持者，当地还有反对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鞑靼人。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驻扎在克里米亚海岸。星期三，俄罗斯俄新社援引绍伊古的话说，俄罗斯在密切关注克里米亚的局势，采取措施保证舰队设备、基础设施和军火库的安全。叙利亚表示，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反对派的一个据点进行的黎明伏击当中呢，打死了175名叛乱人员。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援引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话说，这些叛乱分子绝大多数是在首都东部古塔地区被击毙的。这个地区属于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阵线，该组织和其他叛乱分子一起试图推翻阿萨德总统。叙利亚国家新闻机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说，在袭击中被打死的一些人是从沙特阿拉伯、车臣和卡塔尔来到叙利亚的。这次袭击得到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确认。该组织说，数十名伊斯兰战斗人员被打死打伤。监测叙利亚冲突近三年的这个机构表示，有70名反叛人员被打死，另外有89人失踪。即将离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星期三以大使身份发表最后一次讲话，敦促北京加强法治，提供更多言论自由。骆家辉在北京对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只需要依照现行法律来保障基本人权。他说，中国面临美好的未来，但是要想全面实现它的潜力，取决于有中立与令人尊敬的司法，活跃而敬业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但最为重要的是对法治的尊重，取决于对宪法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互联网的公开，公民的充分知情。这些公民愿意呢，就如何最好的建设一个稳定与进步的中国展开没有束缚的对话。现在现年呢63岁的骆家辉将于星期六离开北京。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驻华大使，这是美国最复杂的外交使命之一。当时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在星期三的演讲中，骆家辉多次着重谈到美国关注中国当局加紧镇压批评共产党的人士。在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名正式逮捕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之后，美国国务院深感关切，国务院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言论自由。土赫提的妻子古赛利努尔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北京市国保将乌鲁木齐当局的通知送到家里。通知书上称，乌鲁木齐公安局已经在2月20号晚上11点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利哈木·土赫提执行逮捕。罗马天主教教皇呼吁委内瑞拉结束暴力示威。据梵蒂冈电台报道说，教皇方济各在他的每周三讲话中说，他希望委内瑞拉的敌对局面尽快结束。教宗呼吁全体委内瑞拉人民通过相互宽恕与诚心对话促进和解。 委内瑞拉的示威在两周前开始，但在演变成暴力活动之后呢，已经导致至少13人丧生，500多人被捕。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三，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亲俄罗斯示威者和亲西方的临时政府的支持者在南部城市发生对抗；香港《明报》前总编受到身份不明的袭击者袭击；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呼吁台湾的新闻自由不要受中国资金影响；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之后，藏人期待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的亲俄罗斯示威者和亲西方的临时政府的支持者星期三在南部城市新菲罗波尔发生了冲突，双方在克里米亚一所政府办公楼外相互对骂，并且发生小规模冲突，有人受伤。克里米亚半岛的居民主要是讲俄语的亲俄罗斯派人士，当地还有少数人反对俄罗斯。亚努科维奇去年决定不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转而寻求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乌克兰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现在有人担心4600万人口的乌克兰可能会分裂成为亲俄罗斯和亲西方与欧盟的东西两部分。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否认乌克兰面临东西分裂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不应该强迫乌克兰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乌克兰亲西方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宣布解散被控屠杀反政府抗议者的一支精锐特警部队。乌克兰内务部代理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三通过脸书说，他已经签署文件，下令解散被控开枪打死和殴打基辅反政府抗议者的贝尔科特防暴警察。在克里米亚地区，很多公司和中国的经济贸易来往相当密切，就是在这里，乌克兰的新政权受到了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新政权领导人土耳其诺夫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南部俄语系居民为主的克里米亚半岛面临分离势力的挑战，局势十分严峻。克里米亚亲俄罗斯势力连日来不断举行集会，宣布不承认基辅的新政权，并呼吁克里米亚应该并入俄罗斯。在这些集会中看不到乌克兰的国旗，参加者手举俄罗斯国旗和共产党红旗，集会中播放的歌曲以苏联老歌为主。在克里米亚东部与俄罗斯相邻的克什市的一次集会中，示威者降下了市政府前的乌克兰国旗，升上了俄罗斯国旗。在首府新菲罗波尔市，几百名示威者星期二在议会和政府大楼前同样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他们甚至还一度想敲掉议会大楼前的乌克兰国徽。克里米亚反对乌克兰新政权规模较大的一些示威活动都集中在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那里有数万名俄军驻扎，居民以俄罗斯人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提高了黑海舰队的戒备。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不但向两国边境地区调动军队，更向塞瓦斯托波尔增派了一支空降部队，而另一支空降部队过几天将抵达。正在克里米亚访问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独联体委员会主席斯鲁斯基表示，如果当地的俄罗斯居民遭受欺负，莫斯科不会置之不理。斯鲁斯基说，来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个大型代表团很快也会来克里米亚，我们目前在这里同当地的社会接触会晤塞瓦斯托波尔市以及克里米亚议会的领导人，如果需要，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捍卫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利益。乌克兰新政权执政后恢复了过去的法律，不再把俄语当成官方语言，也有议会的议员提议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在当地广播，一些强调乌克兰民族尊严的亲西方人士接连掌权， 这些举动都招致了俄罗斯的不满和反弹。俄罗斯国家杜马表示，仍然把亚努科维奇当作合法的总统，许多议员呼吁简便手续，使乌克兰居民能够更容易地获得俄罗斯的护照。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向属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地区的居民也大量发放了护照。俄罗斯后来以保护本国公民利益为借口出兵格鲁吉亚，促使南奥塞梯脱离格鲁吉亚。但在克里米亚，当地另外一支主要政治力量鞑靼人却反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鞑靼人星期三组织了5000多人在克里米亚议会大楼门外示威，同几百人的亲俄罗斯势力的集会相对峙。鞑靼人手持欧盟、乌克兰和本民族的旗帜。一名参加示威的鞑靼人说，他说，我们这次集会的唯一的要求是克里米亚是我们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克里米亚的原住民，我们这里的鞑靼人认为我们都是乌克兰人，我们不排斥俄罗斯人，我们希望各个民族和睦，但克里米亚必须留在乌克兰。乌克兰的三位前总统谴责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内部事务。议员吉亚格尼伯克说，外来势力故意给新政权制造麻烦，乌克兰的少数族裔不应该被利用。克里米亚80%的居民把俄语当成母语，一半的居民是俄罗斯人。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克里米亚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明报的前总编受到了袭击，已经受了重伤，袭击者的身份目前还不明。刘进图前不久被免去了香港明报总编的职务，这件事还在香港引发了反对北京的抗议。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香港警方说，刘进图星期三凌晨在西湾河地区走向自己的汽车时遇到袭击，袭击者驾驶一辆摩托车逃逸，刘进图目前伤势严重。刘进图上个月被免去《明报》总编职务，该报以探索真相和直言报道北京政治而著称。一名亲北京人士接任《明报》总编。刘进图被免职以及其他几个类似事件，使得民众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削弱，以及大陆的影响力不断加大。香港记者协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刘进图的袭击，并敦促当局尽快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以减轻人们的恐惧。香港官员对这起事件表达了震惊之情，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她说：
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都很心痛。香港是一个法治。
她说：我感到非常震惊，也感到伤痛。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这种暴力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这一事件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谴责。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这一暴行表示愤慨。梁振英表示，香港不会容忍这类暴力，将把袭击者绳之以法。最近几个星期，数以千计民众在特首梁振英办公室外举行了各种不同的抗议活动，敦促特首保持承诺，保证新闻自由。香港记者们说，他们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直接来自香港政府官员，要求他们报道中共正面的消息。他们表示，服从者受到了奖励，不服从者经常会遭到解职的命运。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于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保持了高度自治，港人仍然能够行使在中国大陆享受不到的政治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一些公民团体星期三到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前面举行了抗议活动，除了声援香港捍卫新闻自由以外，还呼吁台湾的新闻自由不要受到中国资金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分行以抽广告的方式打击言论自由， 已经对香港新闻自由带来很大的伤害。此外，如果台湾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两岸服贸协议，也将冲击台湾的新闻自由。
服贸如果真的生效了，它里面开放中资经营广告业，好，那就会像建设银行那样抽广告，将来中资的广告商呢，好，也会对好台湾好比较标榜独立意见好的媒体，好对不是中国的外围的媒体，好，他们就会来抽广告。
赖中强还指出，香港免费报AM730 老板施永青透露，中国政府利用中资银行抽广告打击独立媒体，以方便中央提出某些具体的要求。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副总召集人刘静文表示，台湾今年底的七合一地方选举，中国广告商可能借由低价的广告费用协助亲中的候选人当选，
透过改变选举广告的生态，改变了政治选举政治的生态，达到左右台湾政局的目的。
刘静文指出，台湾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得来不易，绝对不能放任中国用践踏言论自由、扼杀民主自由的方式，让台湾沦为第二个香港。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台湾公民团体今天到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抗议中资影响言论自由的新闻，台湾的部分媒体可能因为广告商业的考量而不予刊登，
或者说我们事实上很多这样一个重要的新闻，事实上是被商业利益在考量、被筛选。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的自流，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呈现，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种种的商业的考量之下被扼杀了，这是一个台湾言论自由的倒退。
蔡继勋还说，台湾的民间团体一定要站出来，除了声援上周日香港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捍卫新闻自由，也要唤醒台湾老百姓关注自己的言论自由。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林秀仪表示，从妇女权益的角度来看，如果未来中资控制了台湾的媒体，有关中国妇女因为一胎化政策被迫堕胎的新闻可能就会消失不见。此外，包括性别平等或是为弱势权益发声的新闻也都会受到影响。守护民主平台秘书长陈冠宇表示，声援香港捍卫新闻自由，就是要让香港的公民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台湾的公民和香港的公民站在一起。陈冠宇还指出，中国以经济力量包装政治，企图影响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台湾有关单位应该就中资可能影响言论自由做出严正的回应。台湾公民团体到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前抗议一事，也引发了台湾几位警察前来关切，不过抗议的过程并没有受到干扰。台湾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日前也举行了一场中资、中国因素和港台媒体的座谈会，与会学者也都表达了中资影响新闻自由的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即将离任，在离任前夕，他星期三以大使的身份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骆家辉在讲话中敦促中国加强法治，让公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骆家辉在北京对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时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只需要依照现行法律来保证基本人权。
China has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it, but reaching its full potential will depend.
中国面临美好的未来，但是要想全面实现它的潜力，取决于有中立与令人尊敬的司法、活跃而敬业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法治的尊重，取决于对宪法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互联网的公开、公民的充分知情、 这些公民愿意就如何最好地建设一个稳定与进步的中国展开没有约束的对话。
现年63岁的骆家辉将于星期六离开北京。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驻华大使，这是美国最复杂的外交使命之一。当时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在星期三的演讲当中，骆家辉多次着重谈到美国关注中国当局镇压批评共产党的人士。
The U.S. is deeply concerned over recent pattern of harassment, arrests, and prosecutions of good government.
美国对最近不断发生的现象深感关注，这些现象包括骚扰、逮捕、起诉那些推动政府良知的呼吁者、公众利益律师、活动人士、网络记者、宗教领袖，甚至其他在中国的人士。美国呼吁中国保障和平活动人士按照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所应享有的抗议权和自由。
骆家辉还敦促北京为外国记者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待遇。很多外国记者抱怨说，他们由于自己的报道而受到干预或官方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骆家辉的讲话做出了反应。他说，中国公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这个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的发展，公民也享有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那么这个呢，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别的国家开展对话交流，来共同的进步。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所谓的这些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骆家辉是第一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美国人，他的行事风格相对谦虚低调，和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为此经常在中国成为新闻人物。接替骆家辉的是资深参议员博卡斯，现年72岁的博卡斯处理中国事务的精力有限，不过他在中国采取的有争议的贸易措施方面以立场强硬著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不久前访问亚洲的时候，对美国的盟友保证，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实施把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的政策。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报道。
随着美国重新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华盛顿计划利用新的外交和商业资源，帮助巩固其作为太平洋强国的地位。国务卿克里说，
我要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再平衡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重中之重。每天在总统的指令下，我们调派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以帮助推进我们和盟友在该区域各处的共同目标。
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员奥斯林说，由于再平衡战略本身并不明确，这些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尚不清晰。他说，
政府从来没有说清楚战略重心转移和再平衡战略的目的。这个战略不是个坏主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个战略，没有推销它，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战略为何重要。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发起亚洲再平衡战略，卡托研究所分析员班都说，然而该战略在克里国务卿任内降温了。
再平衡战略在很多方面都是克林顿国务卿的创举。当然，克里国务卿在中东花了很多时间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的谈判，他现在的重点在叙利亚，所以看起来他从未把很多重心放在亚洲。
克里国务卿说，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会松懈，同时他不断努力消除北京的顾虑，该战略并非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中国说，美国正在干涉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对手间的领土争议。华盛顿称北京正在显示不断增加的武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美国有关官员 在未做核实的情况下，根据这些谣言对中国无端指责，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事情。
美利坚大学教授古德曼说，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华盛顿正冒着陷入中日岛屿主权争议的危险。他说，
每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政治运作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奥斯林说，如果美国不能满足那些对他在亚洲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待，其结果将比华盛顿什么都不做更糟。
我们很可能无情地让那些对美国有所期待的人失望了。那些人期待美国发挥更多更有创造力的作用，期待美国将在如何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民主拥有正常秩序的亚洲中发挥作用。
克里说，亚洲再平衡战略最好通过与像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区域联盟不断合作而实现。他说，这可以通过广泛的跨组织的参与，显示华盛顿对该区域的认真重视。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知五角大楼，如果美国和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仍然拖延无法签署，那么五角大楼就要做好今年年底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准备。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通电话的时候已经传递了这一信息。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总统对卡尔扎伊表示，美国会考虑到今年晚些时候再与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可能性，但是拖延的时间越长，美国2014年之后在阿富汗的使命规模就会越小。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五角大楼将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有秩序的撤离，另一方面也准备继续参与北约领导的行动，为阿富汗保安部队提供训练、顾问和协助作用。如果美国和阿富汗达成安全协议，那么美国将在十年内在阿富汗保留10,000美军，发挥辅助作用。卡尔扎伊总统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一些军事手段，特别是空袭阿富汗人的房屋。卡尔扎伊曾经表示，希望先确保他与塔利班激进分子对话，然后再签署这项双边安全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制定了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的计划，其中包括把美国陆军的人数裁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水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五角大楼发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的削减项目中包括彻底裁撤冷战期间的这些 A-10 攻击机。根据要求，五角大楼要把每年的预算从战争时期的将近7000亿美元削减到4960亿美元。哈格尔告诉记者，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国防部要面对现实。
我们现在一定要适应创新，为了使军队保持战备状态和作战能力，保持对所有潜在敌人的军事技术领先地位，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最明显的裁减是把现有的52万兵力减少到44万人，这将是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提高军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这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强无人机和特种部队的作用，并且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应对新的挑战。不过，国防问题分析人士迈克尔·奥汉隆认为，这种改变和以往没有太大区别。
政府对无人飞机、网络特种部队、空军和海军技术的重视略有提高，可是美国承担着广泛的安全责任，因此这些调整幅度不可以太大。只要朝鲜的威胁还在，只要我们的军队还继续留在阿富汗，只要还在出现新的隐患，我认为这些调整幅度是有限的。
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要削减11艘航空母舰。在中国继续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力，向内里派遣第一艘航空母舰之际，华盛顿无法减少航母。不过哈格尔说，美国的作战方式会不同以往。
时代不同了，这是13年来我们第一次要向国会递交非战时预算。
哈格尔的下一关将是国会，只有国会批准，财军预算才能生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的运输部宣布，韩亚航空公司去年七月在旧金山坠机之后，没有能够对乘客和家属提供及时的帮助，所以可以罚金$500,000。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美国运输部星期二表示，韩亚航去年七月六日在旧金山发生空难，没有及时提供电话号码给乘客家属，事发两天后才联络上四分之三的乘客家属，有几个乘客家属甚至在五天后才联络上。运输部表示，这是根据1977年制定的一条法律，规定外国航空公司在发生致命的重大事故时，必须遵守家属协助计划的规定。运输部长福克斯在声明中指出，在并不常见的坠机事故里，航空公司有责任遵照家属协助计划，对乘客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全面帮助。乘客和家属在困难的时刻，不应该还要为如何取得航空公司的相关信息而忧心。韩亚航在事发18个半小时后，才公布了家属联络航空公司的电话号码。韩亚航方面则表示，他们的工作因为旧金山机场的人手有限和其他问题而复杂化，受伤的乘客被送到13个不同的医院，当时航空公司也没有一份可以追踪旅客去处的名单。韩亚航还指出，医院方面因为隐私权的顾虑，不愿轻易提供信息。据运输部指出，这是根据家属协助计划的法律，对航空公司处以罚款的第一宗，其中$400,000罚款必须在30天内缴纳，最多$100,000罚款将被用作相关工业的教育和培训，汲取韩亚航的经验教训。韩亚航空难发生在去年七月六号，他们的波音777客机在旧金山机场降落的时候，起落架撞击防波堤后坠毁，造成3人死亡、180多人受伤的惨剧。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还在调查这个事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世维会说，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伊里哈木图赫提的指控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完全是为了压制其他人为维吾尔人进行任何辩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中国当局本星期指控大学老师伊利哈木土赫提从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当局将近6个星期前将他从北京的家中抓走，当时没有给出任何说法。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他经常就他本人所说的中国对新疆地区的不公正对待公开发表看法。从公开的记录中看，他似乎从来没有提及过新疆独立的主张。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多里坤·艾莎对美国之音说，伊里哈木从未参加任何分裂活动，而是关心如何帮助解决新疆的动乱。
Actually,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be thanks to the Ilham Tohti, should be cooperate Ilham Tohti.
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感谢伊利哈木，应该和他进行合作，因为他对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言，指出了应该如何解决维吾尔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如何平息冲突。多里坤·艾莎是来自新疆的前学生领袖。1990年代流亡到欧洲之后，他受到了北京对他的参与恐怖主义的指控。他说，这种指控给那些在中国捍卫维族权利的人士造成了寒蝉效应。
That's why is maybe Chinese government charge Ilham Tohti as separatist. It is mean just silent.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次指控伊利哈木犯有分裂罪。这就是说，你们都得闭嘴，不准讨论任何问题。这是要让其他维族活动人士得到这个消息。现年45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过去曾经因为他的评论数次受到当局的关押和骚扰。他去年11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因为他对外媒发表看法， 便衣警察擦撞他的汽车，抢走手机，还威胁说要杀死他的全家。他目前面临着从10年监禁到无期徒刑以致死刑的判决，一切要取决中共控制的法庭认为他所谓的罪行有多严重。中国政府说，当局正在打击他们所说的维族恐怖分子，称这些人和被监禁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北京说，这些恐怖分子在邻国巴基斯坦接受过训练。很多西方人权组织说，中国夸大了威胁程度，以便将镇压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做法合法化，将大量汉人涌入新疆造成的歧视合法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期待能够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扎西平措星期二在印度达兰萨拉表示，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两人讨论了和道德与领袖风范有关的议题，以及如何在21世纪催生新一代的道德领袖。扎西平措也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了美国对西藏的支持。
The visit and of course the meeting。
达赖喇嘛尊者和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对西藏来说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我们对这次的会谈感到欣慰。这显示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还有美国民众都支持西藏。
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的地点在白宫的地图室，两人闭门会谈约1个小时。达赖喇嘛进出白宫时都没有开放记者采访，尽管北京警告奥巴马总统和达赖会面将严重伤害美中关系，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的会谈不至于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met with President Obama.
达赖喇嘛尊者上星期五和奥巴马总统会面，这是两人第三度会面。去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美国时，两人没有会面，是因为刚好碰上奥巴马总统要到中国访问。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不希望造成奥巴马总统的不便。
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20名藏人自焚。白宫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表示，奥巴马总统重申他对西藏宗教、文化与人权的支持。奥巴马总统说他不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也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上周五表示，他已经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萨拉·修厄尔为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不过北京批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绝对不予承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近一个星期以来，包括中国首都北京在内的一大片地区一直笼罩在浓重的雾霾之中。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应当被视为一场危机，一些中国民众说这是他们所见到的最严重的雾霾，不过中国当局对此却进行了低调处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这个星期，北京市民因为雾霾空气不敢出门，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出人意料地走访了北京的老社区南锣鼓巷。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再次为自己树立亲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习近平还是他周围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就在习近平现身北京街头的当天，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赫德星期二称，中国的空气污染是一场危机。
A crisis means that we need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protect ourselves. So in these days, of course, we have.
危机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必须建议人们不要到室外活动，要待在室内，让孩子们待在室内，保护他们的健康不受负面影响。
有人批评北京市政府对雾霾天气反应迟慢。市政府上周被批评之后，首次发布雾霾黄色预警。后来空气污染继续恶化，可政府并没有把预警提高到最高级别的红色。 人们对此感到关注，特别是那些有小孩的家长们更是担心。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东亚气候和能源问题宣传员黄威说，政府的反应向公众发出了混乱的信号。
那么在这一次雾霾已经持续了将近有一个星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的这么长的雾霾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原来这个预警的机制，可能也没有停，尤其是中小学没有停课，这样是不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就是尤其是公众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需要北京市的这个环保的官员再去反思一下。
黄威说，很多人呼吁政府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时候，让中小学停课关门，但是环保部门一直不同意，他们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橙色是仅次于红色的第二级的预警，如果发布橙色预警，学校和幼儿园就应当取消室外体育课；如果是红色预警，学校就必须停课关门，政府车辆不得上街。据北京官员说，只有当天气预报说严重雾霾将持续3天以上的时候，才会发布红色预警。显然，政府官员认为北京的情况不符合这个标准。中国已经表示要拨款数十亿美元来解决污染问题，中国还加强了对污染厂的检查，对污染者严加处罚，并且制定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但是北京的空气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对北京居民来说，解决空气污染的前景一片灰暗，就像北京星期天的天空一样。北京街头的一位男子说，
我就是北京人，我从小就生在这儿了，我们是从来没遇见过这样，就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状态。那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成规模的一种，就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之后才会形成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就很短，短时间内啊，这个短我觉得还不一定很短，有可能几十年都未必能够有什么非常有效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东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女说，说了也没有用，政府不会听我们的。
肯定有影响，人首先是心情觉得就不好了，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人心情肯定都比较好。看你看嘛，现在路上的人感觉都来往就是匆匆而走的那种感觉。
不过目前也有好消息，那就是最近的这场雾霾快要散去了。据天气预报说，造成空气不动的逆温天气快要过去了，未来几天会有风，有助于驱散雾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过，美国一个智库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近几年的粮食进口大幅增加，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因此也引发了一些人有关世界还能不能养活中国的讨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国农业部预测，2013年到2014年贸易年度，中国进口粮食将达到2200万吨，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一年的小麦生产量。而就在2006年，中国还有粮食盈余，并且出口了1000万吨粮食。长期研究中国粮食市场的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说，中国粮食需求增加与饮食习惯改变有关。
随着中国人消费方式越来越趋向食物链高端，人们吃越来越多的肉类、牛奶和鸡蛋，这意味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他说，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向美国靠近，肉类在饮食中的比例增加。2013年，全世界消费了1亿700万吨猪肉，其中一半的消费来自中国，因此中国需要进口粮食和大豆喂养家畜家禽，应对人们这种消费方式的改变。布朗解释说，从粮食供应方面来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没有多少提高的余地。另外，水资源缺乏是粮食生产的最大障碍。
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粮食、水稻还有一部分小麦是在灌溉地种植的，北方平原是从地底抽水灌溉，现在的用水超过了雨水量，可能会导致水井枯竭。
布朗说，中国有大约1亿2000万人吃的粮食是依靠过度抽水灌溉生产的， 不过中国并不是唯一过度用水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因为过度用水，在一两年之内全部的粮食都要依赖进口。布朗说，中国具有购买能力来进口粮食，但是中国越来越依靠粮食进口与其他粮食进口国比如日本、墨西哥、埃及形成竞争，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升。
2007年以来，我们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满足需求，因此价格提高。价格提高减少了需求，但是降低粮食消费的通常是世界最贫穷的人。我们第一次看到在一些最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印度、秘鲁等国家，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现实是他们无法做到每天都有食物可吃，因此他们要计划一个星期某一天不吃东西。在尼日利亚，有23%的家庭必须计划一个星期有一两天不吃东西。
莱斯特·布朗20年前曾撰写《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他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告诉他，这本书对中国很有帮助。布朗说，未来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粮食进口还会增加，导致世界粮食价格进一步上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就是贸易赤字，越来越大。一些美国国会的议员和学者认为，美中贸易失衡是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快速增加的对华贸易赤字，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导致大约290万美国人失业，其中超过3/4，大约230万人属于制造业。
罗伯特·斯科特是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他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说了这番话。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21号就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等众多议题举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听证。美中贸易赤字是委员会关注的首要议题。美国商务部2月份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18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记录。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上涨了40%。斯科特建议美国采取措施制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汇率操控行为，来削减贸易赤字。
制止汇率操纵将能在3年内逐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为美国创造2.3到5.8万个就业机会。
他说，虽然全球有20多个国家都有操控货币的行为，但是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2013年9月，美国大约60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要求奥巴马政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当中讨论汇率操纵的问题。斯科特认为，将汇率操纵纳入 TPP 的谈判，这将给中国以警醒。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国际商务管理主席、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教授石佳安认为，美中贸易失衡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总体来说相当大，而且很多是负面的，虽然有些地区和行业会因此受惠。他还说，随着中国产品向产业链的上方转移，中国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不仅仅会出现在玩具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出现在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技术领域。他认为，即便美国有创新的优势，但也无法让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我不认可那种我们的创新优势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说法。现实是，如果你仔细看看，很多情况下都是模仿者获得了大部分的经济利益。在这个方面，中国人非常棒，他们是伟大的模仿者。
他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在是结合了创新和模仿。他说，有一天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创新产品。他说，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现在占有优势，但是中国在运输和旅游等服务行业也开始崭露头角。 美中贸易关系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双边贸易投资。今年一月，两国刚刚结束了第11轮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石佳安教授说，虽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最近在逐年增加，但是目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
As far as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不太倾向于创建投资，而是倾向于合并和收购。他们的典型做法是收购现成的公司，因此在创造就业方面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国际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达到140亿美元，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预计2014年还将保持强劲的增长。报告说，截至2013年底，中国公司在美国创造了7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彼得·肖特认为，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却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巨大减少。他说，美国制造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7年间减少了18%。肖特解释说，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消除了美中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
通过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有些公司打算去中国，虽然已经有公司在中国了，但是这会让一批公司打算与中国接触，或是把工作外包，或是用外国供应商、中国供应商，而不是用美国供应商。
他说，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关税降低之后，美国公司害怕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采用了高科技，从而削减了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还对涉及中国相关贸易法律的执法情况，以及中国国企和非市场经济模式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等议题展开了听证。我们将在下一集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已经进入中国。这家公司的高层表示， LinkedIn 中国公司将遵守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说，在中国职业社交网站面临的挑战或许不是新闻检查，而是应对中国同类网站的竞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筹备已久的 LinkedIn 简体中文版网站星期二正式上线了，并且宣布其中文名称为领英。虽然目前中文网站仍被称为测试版，但这标志着 LinkedIn 中国公司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LinkedIn 是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在全球有近3亿用户。和脸书和推特等其他社交网站不同， LinkedIn 一直被允许在中国运营。据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目前 LinkedIn 在中国有大约400万用户。他们此前一直使用 LinkedIn 的英文网站。和全球走红的社交网脸书 Facebook 不同， LinkedIn 网站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封。 LinkedIn 公司承认，在中国经营社交媒体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网站的内容需要接受政府的审查。类似的限制阻碍了其他外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谷歌2010年在与中国管理部门就内容审查问题发生争执之后，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中国当局还以同样的原因阻止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进入中国。 LinkedIn 表示将遵守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他承诺要明确说明如何在中国经营业务，并表示要采取广泛措施保护用户的权利和隐私。 LinkedIn 公司总裁杰夫·韦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和在有限范围内执行政府对内容进行的限制。 LinkedIn 将就如何在中国经营业务保持透明度，将通过多种渠道向用户明示我们的业务规则。北京开发互联网软件的工程师苏季认为，尽管当局对互联网言论有许多管制，但外国社交媒体在中国仍然有它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拓展空间。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但是得具体操作，它肯定有好多那种，现在很多其实有很多这种细节或者手段，比如说现在国内，其实你说新浪微博，它其实好多也说的也很激烈。 然后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孙立平教授的那种微博，他说的很激烈，所以说各种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就是说比如你要在这政治审查方面要是保持安全性，那肯定一是说跟中共有互动，跟他跟中共的各派系有互动，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你自己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吧，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卡死，现在其实就网络管制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就管制了一点那个活动力也没有了。
苏季认为 LinkedIn 在中国遇到的新闻审查方面的政治挑战可能不是严重的问题，他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与本土的职业社交网站竞争。目前中国本土市场已经存在大量类似的职业社交网站，包括经纬网、天际网、大街网等等。熟悉中国互联网业务的软件开发工程师苏季说，谷歌公司关闭中国大陆业务除了言论审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激烈竞争。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这个、领域有很多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跟这个政府的关系肯定都是很密切的，有的本身就是太子党办的什么这种，所以说这些事情肯定都要通过内幕运作，这个公开的行为商业行为很难在中国取得成功。
对此 LinkedIn 中国公司总裁沈博阳表示，为了避免外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覆辙， LinkedIn 中国公司采取本土化模式，它并不是像谷歌那样属于美国公司的分支，而是选择了两家本土互联网公司红杉中国和宽带资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合资公司。沈博阳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几乎没有哪家外企互联网公司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沈博阳说， LinkedIn 中国公司以合资公司面目出现，就是为了增强本土的人脉资源，也是为了更容易按照中国的方式运作。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进行紧急军事演习，测试军队战备状况，演习地点在俄罗斯西部和中部，包括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演习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以检验各部队处理威胁国家军事安全紧急情况的准备。星期三发表此声明的同时，亲俄罗斯的示威者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新菲罗波尔与亲西方的临时政府的领导人的支持者发生对抗。叙利亚表示，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反对派的一个据点进行的黎明伏击当中，打死175名叛乱人员。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援引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话说，这些叛乱分子绝大多数是在首都东部古塔地区被击毙的，这个地区属于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阵线，该组织与其他叛乱分子一起试图推翻。叙利亚国家新闻机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说，在袭击中被打死的一些人是从沙特阿拉伯、车臣和卡塔尔来到叙利亚的。即将离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星期三以大使身份发表最后一次讲话，敦促北京加强法治，提供更多言论自由。骆家辉在北京对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只需要依照现行法律来保障基本人权。他说，中国面临美好的未来，但是要想全面实现它的潜力，取决于有中立与令人尊敬的司法、活跃而敬业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但最为重要的是对法治的尊重。现年63岁的骆家辉将于星期六离开北京，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驻华大使。在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名正式逮捕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特地之后，美国国务院深感关切，国务院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伊利哈木，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言论自由。罗马天主教教皇呼吁委内瑞拉结束暴力示威。据梵蒂冈电台报道说，教皇方济各在他的每周三讲话中说，他希望委内瑞拉的敌对局面尽快结束。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